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27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以色列将星期六的停火延长24小时，延至当地时间星期天午夜。一名以色列官员说，联合国要求延长停火12小时，以色列内阁表示同意。这名官员说，以色列在停火期间将回应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并且将继续寻找和捣毁哈马斯用来运送武器和武装人员的地道。哈马斯拒绝延长停火，声称以色列必须首先将其军队撤出加沙。最初的12小时停火刚刚结束，哈马斯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发射了数枚火箭，以色列军队并没有做出回击。星期六的临时停火让加沙的居民有机会返回家中查看近3周的空袭以后，他们的财产还剩下什么。以色列为回击哈马斯的火箭袭击向加沙展开空袭，有些加沙居民还能找回一些个人的物品，可是还有一些人发现他们的房屋已经被炸毁。巴勒斯坦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000人以上，死者大多是平民，其中包括很多儿童。在以色列方面，有37名士兵和2名平民死亡。联合国新任缅甸人权问题特使李亮喜说，缅甸境内的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穆斯林聚居的营地状况非常可悲。不久前履新的李亮喜在对缅甸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以后，星期六对记者作出上述表示。他说，缅甸穆斯林聚居的营地没有为居住者提供基本的生活服务。他说，他还收到令人担忧的报告，显示营地内有人因为缺乏必要的紧急医护而死亡。这位联合国特使警告说，缅甸最近取得的人权和政治自由进步可能出现了倒退。他说，如果听任这种情况继续，缅甸将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努力被削弱。缅甸境内占大多数的佛教徒和少数族裔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时而激烈，化为暴力事件。大约有14万名穆斯林被迫离开他们的住所，迁入这些营地。星期六，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乌克兰军队继续向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发起攻势。基辅政府的一名发言人星期六说，乌克兰军队正逼近顿涅茨克。乌克兰官员做出了跟美国官员类似的报道。他们说，俄罗斯军队沿着乌克兰东部的边界继续集结。俄罗斯外交部说，因为美国坚决支持基辅政府，美国和其他一些的国家也要为乌克兰的冲突负责任。俄罗斯指控华盛顿推动基辅镇压乌克兰讲俄语的人口。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俄罗斯向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分子提供重型武器，并且传授使用技术。这很可能是反叛分子7月17号发射导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击落一架马航班机，机上的298个人全部丧生。 俄罗斯星期六针对欧盟国家推出的额外制裁措施做出强烈反应。俄罗斯警告说，新的制裁措施将会妨碍双方在反恐和打击犯罪等一系列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海涛。据中国政府在7月10号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2014年的白皮书介绍呢，中国在2010至2012年的三年当中呢，对外援助的金额为893亿人民币，增长的幅度呢，相当于1949年到2009年60年间的1/3以上。另外呢，在7月15号，金砖五国签约成立新的开发银行呢，五个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在内呢，平均出资是1000亿美元来参与创建。从所谓的无偿到无条件国际援助到出钱创建开发银行，中国对外援助的思路是否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也有将近1亿贫困的人口，为什么还要拿出大笔的资金来对外援助呢？中国的外援究竟是展现大国的风采，还是浪费纳税人的民脂民膏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呢，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理事长费良勇先生呢，通过视频从德国的纽伦堡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费先生您好。
费先生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中国外援的话题讨论。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通过两张表来看一下中国对外援助2014年白皮书中提到的，2010到2012年的中国对外援助资金的分布情况。那么，第一个图呢是按援助地区来划分。第二个图呢是按照援助的投入领域来划分。那么我们看到呢，在对外援助这个地区来划分呢，其中非洲地区是最高的，是高达51.8%。另外呢，亚洲地区是30.5%，拉美地区8.4%，大洋洲是4.2%。另外呢，在按援助投入领域来划分呢，我们看到呢，在经济基础设施方面呢是占44.8%。在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呢是占27.6%，在物资方面呢是15%。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韩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在中国互联网上就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有1亿的贫困人口，为什么中国要花这么多钱？你看在三年里面花了800多亿来进行外援，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对外援助啊，从来都是跟政治挂钩的，不是完全这个出于人道的这个原因，也不是出于这个国际主义义务，这个大家从建国初期开始，那么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发展，而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基本上是以政治，以推动中国的对外战略，作为战略的一部分来进行援助的，不管自己的国力如何。也不管老百姓的民生到底怎么样。
嗯，好，韩先生，您的麦克有点问题，我们先请费良勇先生来给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谈一下您的看法，好吗，费先生？
实际上啊，中国的对外援助金额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因为中共的对外援助大量的人力物力是不计入成本的。毛泽东当时妄图同苏联呢争夺世界革命领袖地位，不惜一切代价卖国求荣，甚至斡斯4000多万中国人来援助外国。那么直到现在，中国卖国求荣的本性并没有丝毫的改变。随着经济发展和中国国力的提升，那中共呢加大了卖国求荣的步伐。中共是一个最要面子和虚荣的政权。他们在城市里面呢花费了巨资搞了许多面子工程，但从来不把边远地区的发展和帮助穷人发家致富放在重要位置。中国有上亿极端贫困人口，饮水都很困难，还有学校在山洞里面，许多中小学没有像样的教师桌凳。那么中国直到现在还没建起像样的社会保障体系， 许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死了也没有安葬费，就说活不起也死不起，中国的生存环境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援外，不仅仅是卖国求荣，其实还有卖国保专制的深层意图。由于专制腐败，中共日益丧失民心，中共总是希望借助于大量的外援来提高国际地位，向人民显示他在国际上有良好的形象，加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另外一方面，获得中共大量援助的国家及其政客，他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一个专制的卖国的中共政府对他们有更大的好处，他们不会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更不会支持中国的民主化。
好，谢谢费先生。我们您刚才呢谈到说这个外援呢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政治的考量，我们来看看呢，在 VOA 的卫视的留言板上呢，有一位网名为中年萧峰的观众呢在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上留言呢，他说呢，我觉得不应该一概而论，对于救灾救难的外援呢，国民呢即使再困难呢也是应该支持的，但是呢中共大量的外援的目的呢其实是为所谓的国企对取得国外资源花的代价，这种外援呢说是浪费民脂民膏，还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只要看看这些所谓的国企呢是掌握在谁的手上呢就可以明白，说这是以权谋私也一点都不过分。韩先生您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中国外援啊实际上有两个阶段，那么1976年之前是一个阶段，76年之后是另外一个阶段。76年之前呢基本上是以这个推动这个革命输出与这个西方帝国主义阵线对抗为目的，同时呢增加打开国际这个空间，争取国外的这个承认，孤立台湾，这是他的主要一个考量，还有争取这样刚才费先生提到的争取这个国际上跟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和发展国家的领导权，这是他的主要的这个考量。那么76年之后，因为国力实在是中国当时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没办法，必须要减掉这些个外援，所以呢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就是说互惠互利，这个形式多样啊，然后共同发展，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就他把他的重点呢转到一个随着经济改革开放以后，转到一个多取市场，多取战略资源，这个领域里头了，同时呢并没有完全放弃利用这个外援呢进行政治上推动自己政治上战略的一些这个举措。
韩先生他你刚才提到这一点，刚才那个费良勇呢，费先生他提到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他慷慨陈词，就是持一种强烈的批评态度。那么费先生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像韩先生刚才提到的，在76年以前，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吧，78年或者79年之前，中国的外援呢主要是要彰显他们的什么打国的国际主义啊，是什么提高中共的形象，又花费了很多，当时的大部分的钱是花在大家都知道朝鲜、古巴、阿尔巴尼亚、
越南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打仗给了他们很多钱，还有就是坦赞铁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所谓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援助呢，就逐渐的把它从一种光撒钱的方式变为一种投资的方式或者项目的合作的方式。那么从这一点来讲，当然这两个阶段都是天文数字了，从这一点来讲，我想请费先生谈谈这是不是中国方面的一点进步呢？比方说他现在我们要讲究市场经济，大家要讲究一切朝前看，我们不能白给你钱，现在老百姓纳税人他们盯着我们盯得很紧，纳税人掏的钱到底用在什么，我们不能像以前那么像毛泽东大笔回多加几个零，我们现在不能这样了，我们要考虑这个市场经济效益，我们要考虑除了这个大国国际主义是我这些以外，我们还要考虑市场效益。那么从这方面来讲，中共公布他的白皮书是不是一种这个比以前透明的这个表现啊？而且就是说是不是和以前那种援助是有一种起码是一种经济上的这个进步，我想先请这个费先生来谈谈。
我认为中共现在的对外援助呢比79年以前的对外援助呢多少还是有了一些进步，因为毛泽东统治时代的那个对外援助呢， 完全就是说是白白浪费了人民的资源啊，就是没得到任何好处中国，而且反而呢在中国制造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对于其他的一些国家的那个人民呢，其实也不一定得到多少好处。比如说他支援北朝鲜，支援了金家王朝，但北朝鲜人民也没得到多大好处。那么现在呢，他毕竟呢就是说对外援助，当然他还是有通过对外援助来保持他的专制统治的意图，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呢他毕竟通过经济援助啊，就说他也有争夺这个资源能源是吧，争取这个市场。从这个方面来讲呢，那比当然比毛泽东时代他是有了进步，这对中国的发展多少会带来一些好处。
还有
我的看法就是说的，我基本上赞同他这个费先生的这个观点。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过去啊，就是这种那个73年、76年以前的那种这个投这个援助，基本上是110个国家，大量的钱。虽然看起来现在好像很大，比就是三分之一，
现在是160多，
就是现在钱不值钱。过去1亿人民币相当于现在800多亿的这个人民币，对。所以那个援助的这个量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是中国做出民族的牺牲的这个前提下来提供的这些援助，现在呢就是抢夺市场，因为全民都在赚钱，都要挣钱，企业也在挣钱，外援呢也反映到这个挣钱这方面来。同时呢，这个并不排除它的政治上的一些个考量，政治上的，比如说用这个在安哥拉的模式，那么就通过基础设施建立，看白皮书里边讲的是40%的这个金元外援都是基础设施这个建设，那么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呢换取石油。这是所谓的安哥拉模式，但这些个对中国来讲，可能对有点就是改变了，就是中国在经济上会得到一些好处，不像过去完全的那个金钱外交。那么，但是呢，给被援国带来的这个灾难也是很严重的，因为中国出去援助的这些项目啊，几乎全部是自己带工人，就是说他没有在地方上当被援国训练这些个技术工人。招募这些工人来帮他们进行这个项目建设，所以呢，引发很多这个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这样的批评，
特别是非洲，
特别在非洲，对。
台南铁路，中国大概死了从60到70、80、70-80个就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
是死了很多人，投资很大，但是呢，一点作用也没有。最后这个整个铁路啊荒废。
我想再跟着追踪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曾经因为这个中国这几年不是要援非洲400亿美元，胡锦涛前一段时间说的，就是就这个问题呢，我曾经采访了一个中国这个媒体工作者叫田其庄，他提到一个观点，他就说中国还有50万的这个右派，包括他们的家属都没有得到赔偿，能不能拿出400亿美元来给这50万这个右派来作为他们的工资补偿，或者给家属作为这么多年的赔偿？这个提议。当然是从这个当地的考虑的可能性来，根本他不会考虑，这是两笔钱。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像田其庄这样的这个观点，我想先请这个费先生费良勇来谈一谈，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他得不到这个当局的重视，甚至是执行呢？对中国来说，这种观点当然是就是把对外的这一大笔钱拿回来解决这个国内的所谓的稳定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比方说当初你刚刚提到那个当初我记得这个援助古巴的时候，小小的古巴大概多少万人，大概平均有一人有一辆中国的自行车，一几百万辆中国自行车就全都，这是这个核心回来说的，这是真的。
是
那么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民间的很多好的建议，像这样的建议，当局他为什么不考虑，或者是有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或者因素他们不考虑？我想先请费良勇先生来谈谈。嗯，
这个民间人士的建议呢本来是很好的，但是中共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中共的首要考量并不是社会公正的问题。比如说当初镇压右派肯定是错的，但出于中共他要保持他一贯正确的那种形象哈，他不认为当初镇压右派是错的，他只是认为镇压右派只是犯了就是说扩大化的错误，那么当初镇压右派是正确的，那么现在跟右派平反，他认为呢就是改错，他就还不叫平反，叫改错也是正确的，就是中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所以他们认为你右派当初反对共产党错了，那么我现在跟你改正了，不再歧视你了， 就已经是党的关怀了，所以呢，我就不会给你赔偿。那么对右派这种情况，我认为是应该给予赔偿的。
费先生，我
这对整个稳定
我打断一下。那个田其庄先生他所说的只是一个例子，比如说右派50万右派，你可以拿来这个做其他方面的考量，比方说劳保啦、什么医保啦，或者各方面的，就是这方面，就是把它作为是社会的这种一种项目来投到中国国内。那么韩先生，你怎么样看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是对的，就是一个国家呢，当然有义务，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那么对其他国家受到这个大的自然灾害袭击的时候，比如像这个菲律宾海岸的台风这个袭击的时候，那么应该是伸出这个援助之手。那么主要呢，还是以这个应该以中国自己的民生为主。过去的传统上，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以自己的政治目标为基础，就是把这个外援作为推动自己政治目标、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措施，那么根本不考虑民生。因为过去你看制造原子弹的时候，全民是一个国防工业，大家都在为国防工业服务。这个外援的时候，大量的这个最好的水利、最好的这个技术人员都被派到这些这个受援国家，自己的本身没有，从一开始建国一开始就是支持这个蒙古，然后是朝鲜，然后是越南是受最大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柬埔寨，非常非常多。但是中国人民勒紧裤带，不知道多少人的性命换取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民族的牺牲，这种民族牺牲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人作为一个封建专制的这些统治者做出来的这个决定，不是老百姓的一个决定。
我再补充一句啊，刚才这个欣欣提到中国还有1亿贫困人口，实际上按中国这个联合国这个水平，就是一个人一天是1美元这个水平的话，中国起码有大概2亿到3亿的人口还是这个水平，每个人一天1美元。
所以对于这个中国外援，中国的网民在互联网上也是骂声很多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央视一位主持人白岩松呢，他就对外援助的问题呢发表过一段评论。那么很多人呢质疑这是不是白岩松说的，其实这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评论是怎么
代表国内一种观点。
是，我们来看看这个评论怎么说的啊。他说，中国人经常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没有得到友谊。他说呢，当年我们在粮食非常紧张的时候呢，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最后两国反目为仇，无缘呢无偿的支援越南呢，最后却兵戎相见；支援朝鲜的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所以他很感慨地问：为什么中国到处援助别国，却缺少朋友？费先生，您来给我们一个答案好吗？
援助他只是为了他保专制，他对外援助，首先一个并没有让受援国的人民得到好处，他只是援助了受援国的那些专制统治者和流氓政客。那么比如说援助拉丁美洲或者非洲，那么他那些国家呀，他那个政权变更很频繁。一个新上台的政权，他不但不感谢中国，反而认为中共对他们那个国家的援助啊，是就是说是阻碍了这个国家的那个人权民主方面的进步。那么中共实际上是他们前任那个政权的那个当政者的帮凶，所以实际上他是只是对中国有仇恨，他不会去感谢中国的。比如说对越南的援助也是算援助了很多钱，还死了很多人，但是呢中共又为了去支持另外一个流氓专制政权，就是波尔布特杀人政权，那么呢他就去攻打越南。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越南对中国就是充满了反感。那么从最近的那个越南的那个极端排华事件来看，其实也是整个中共长期的这种援助啊，就是说反而就是塑造了敌人的这么一个后果，是直接相关的。
韩先生要补充。
我就说这个因为中国的这种援助啊，他不是说教人家怎么样捕鱼，只是给人家鱼。
对，
你给人家鱼以后呢，他就有一个依赖的这个心态。
只是输血不会造血。
对，你鱼给少了，本来你给了10条鱼，现在你只捡到1条的时候，他就有反感情绪。
对，
他就把你当有为敌。
实际上，其实顺着这个思路啊，不光是这个朝鲜和越南，这非常明显的反目成仇的例子。
对，
包括阿尔巴尼亚，包括古巴，卡斯特罗有一段时间曾经大骂毛泽东，
就是这样。
包括这就是
这些所有的很多共产党国家它都是这个例子，包括柬埔寨。
过去如果是从70年代以前的那个中国外援的情况来看，基本上主要是以这个军事援助为主，大部分的这个军事援助都是秘密的军事援助，那么输出革命实际上就是推动自己中国想在建立自己这个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间的这个领导地位。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这些国家是不是跟中国建立比较友好的这种关系，那很多国家实际上已经跟中国建立这个外交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慢慢的孤立了台湾，让台湾在这个国际社会里头空间越来越小，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是不是已经有获利的这个一面。那除了之外呢，我看不出有什么直接对中国人民有什么获利的这个地方。
费先生呢？
费先生
掉了。
我同意韩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你中国的对外对外援助啊，就是说当初他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那么虽然说现在中国开始重视就是能源资源的争取和市场的争取，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当初那30年的支持就是好像现在开始得到回报了。因为当初如果不支持呢，如果不去支持那个朝鲜金教王朝，不打朝鲜战争，不去支持越南同美国对抗，不去支持波尔波铁三日政权，那么现在中国是不是得到的好处更多了？国际形象是不是更好呢？正是由于当初的那种国际援助，使得外面看到中共政权是一个挑起战争的政权，是一个专门搞专制，就是搞破坏世界和平的政权。实际上当初的30年援助我认为对于中国是没有好处的。现在的得到那点好处也不是当初那种援助得来的，不能这样看，我认为。
费先生，我们看到呢，当初呢中国入场以后呢，毛泽东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是被阿尔巴尼亚等这些穷国给抬进联大的联合国的。您怎么看这句话？
确实也是，但中国呢就是为了争取这个联合国的地位，大搞金钱外交，就是统台湾那个争取那个更多的一个外交那个邦交国家。这个金钱外交使中国损失了无数的金钱，而且很多是黑箱作业的，他收买了大量的外国流氓政客，这个钱现在没有统计到桌面上，共产党也说不出口的。所以呢，那中国人民的代价大家知道了，那是几千万人饿死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就是说他这个对外援助的话，你就是说从中国人民的角度是没得到半点好处，而且现在还是没得到好处。
好，
你现在就说你现在争取到一些，
我们让韩先生来补充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中国之所以进联合国主要是美国进行让步的这个缘故，再有更多的这个他的这个
叫
过来抬轿子也没有用，
美国一票把他否决了。
对呀，就是这是根本的一个原因。
那韩先生，我们这次看到金砖五国中国是砸了大概1000亿人民币进去建这个新开发银行，那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中国对外援助这个思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呢？
我觉得本质上没有太多变化，就是前面我们谈到它这个方式上面更加灵活，就是这个共同发展在经济上的这个考量更多一点，但是它的基本的政治考量是没有变化的，它是想在大国这个战略格局上面在美国后院烧一把火，我觉得这是它的政治目的。
最后30秒，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中国可以从比如说美国这些国家的对外援助中学到什么样的经验？
对，那美国的这个很多援助主要是从这个人本出发，从人权这个角度出发。主要你比如说美国 USAID， 它的主要放在怎么样教育，
是
这个在今后2015年之前，它要100万的小孩子，1亿小孩子能够阅读，能够识字。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马航在演悲剧，俄罗斯遭批，中共官媒缘何群起挺普京的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呢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那么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海涛，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青青，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现在播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以色列宣布恢复对加沙地带的攻击，原因是哈马斯无视联合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提出的将停火延长24小时的要求。以色列军方星期天说，由于哈马斯在停火期间不断向以方发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军方决定恢复针对加沙地带的空中、海上以及地面行动。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激进分子在以色列同意延长停火的几个小时后，向以色列发动了一连串火箭弹袭击。以军说，哈马斯星期天早上向以色列南部地区发射了7枚火箭弹，其中5枚击中地面，还有2枚被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拦截。一天前，以色列同意将先前12小时的停火延长24小时，直到当地时间星期天午夜。但是以色列同时表示，在停火延长期间，以方将继续对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作出回应，同时继续搜索并摧毁哈马斯用于偷运武器和人员的地下通道。哈马斯拒绝接受停火延长协议，并坚持以色列必须从加沙撤军。巴勒斯坦方面说，已经有超过1000名巴勒斯坦人在这一轮冲突中丧生，其中多数是平民，包括很多儿童。以色列政府说，有43名以色列士兵和2名平民在冲突中死亡。星期六，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乌克兰军队继续向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发起攻势。基辅政府一名发言人星期六说，乌克兰军队正逼近顿涅茨克。乌克兰官员做出了跟美国官员类似的报道，他们说俄罗斯军队沿着乌克兰东部边界继续集结。俄罗斯外交部说，因为美国坚持支持基辅政府，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要乌克兰冲突负责任。俄罗斯指控华盛顿推动基辅镇压乌克兰讲俄语的人口。奥巴马总统说，俄罗斯向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分子提供重型武器并传授使用技术。奥巴马说，很可能是反叛分子7月17日发射的导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击落一架马航班机，机上298人全部丧生。马航17次班机当时正在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途中。由于在利比亚首都迪里波里的战斗激烈，美国驻当地使馆临时关闭，人员转移到邻国突尼斯。美国国务院说，鉴于利比亚武装人员之间暴力不断，美国暂停了驻当地使馆运作。国务院在星期六的声明中还建议在利比亚的美国公民立即撤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随心所欲的武装暴力在利比亚首都出现。他说，尽管迪里波里的很多暴力并不针对美国使馆，但是暴力行为使使馆人员造成了非常真实的威胁。克里星期六在巴黎发表上述讲话，他在那里会见了寻求解决以巴冲突的其他国家外交官。星期五，土耳其外交部也宣布暂时关闭驻迪里波里使馆，将超过500名土耳其公民转移到了过岭突尼斯。最近几个星期，为控制迪里波里机场而战的对立派武装民兵参与了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2011年倒台后造成伤亡最严重的战斗。尼日利亚发现首例埃博拉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后，在其港口和边界加强了警戒。卫生部长秋库说，卫生官员在机场、海港和边界检查站监测抵达尼日利亚的人是否显示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迹象。之前，尼日利亚官员证实，一名男子从利比亚飞往拉各斯之后死亡，他被检验出感染埃博拉病毒。秋库还表示，调查人员正在寻找这架来自蒙罗维亚飞行将近3个小时的其他乘客。 联合国新任缅甸人权问题特使李亮喜说，缅甸境内成千上万名无家可归的穆斯林聚集的营地状况非常可悲。不久前旅行的李亮喜在对缅甸进行为期十天访问后，星期六对记者做出上述表示。他说，缅甸穆斯林聚集的营地没有为居住者提供基本的生活服务。他还收到令人担忧的报告。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播报。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海涛。据中国政府在7月10号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2014年的白皮书介绍呢，中国在2010至2012年的三年当中呢，对外援助的金额为893亿人民币，增长的幅度呢，相当于1949年到2009年60年间的1/3以上。另外呢，在7月15号，金砖五国签约成立新的开发银行呢，五个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在内呢，平均出资是1000亿美元来参与创建。从所谓的无偿到无条件国际援助到出钱创建开发银行，中国对外援助的思路是否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有将近1亿贫困的人口，为什么还要拿出大笔资金来对外援助呢？中国的外援究竟是展现大国的风采，还是浪费纳税人的民脂民膏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呢，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理事长费良勇先生呢，通过视频从德国的纽伦堡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费先生您好。
费先生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中国外援的话题讨论。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通过两张表来看一下中国对外援助2014年白皮书中提到的2010到2012年的中国对外援助资金的分布情况。那么第一个图呢是按援助地区来划分。第二个图呢是按照援助的投入领域来划分。那么我们看到呢，在对外援助这个地区来划分呢，其中非洲地区是最高的，是高达51.8%。另外呢，亚洲地区是30.5%，拉美地区8.4%，大洋洲是4.2%。另外呢，在按援助投入领域来划分呢，我们看到呢，在经济基础设施方面呢是占44.8%。在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呢是占27.6%，在物资方面呢是15%。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韩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在中国互联网上就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有1亿的贫困人口，为什么中国要花这么多钱？你看在三年里面花了800多亿来进行外援，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对外援助啊，从来都是跟政治挂钩的。不是完全这个出于人道的这个原因，也不是出于这个国际主义义务，这个当然从建国初期开始，那么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发展，而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基本上是以政治，以推动中国的对外战略，作为战略的一部分来进行援助的，不管自己的国力如何。也不管老百姓的民生到底怎么样。
嗯，好，韩先生，您的麦克有点问题，我们先请费良勇先生来给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谈一下您的看法，好吗，费先生？
实际上啊，中国的对外援助金额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因为中共的对外援助大量的人力物力是不计入成本的。毛泽东当时妄图同苏联呢争夺世界革命领袖地位，不惜一切代价卖国求荣，甚至斡斯4000多万中国人来援助外国。那么直到现在，中国卖国求荣的本性并没有丝毫的改变。随着经济发展和中国国力的提升，那中共呢加大了卖国求荣的步伐。中共是一个最要面子和虚荣的政权。他们在城市里面呢，花费了巨资，搞了许多面子工程，但从来不把边远地区的发展和帮助穷人发家致富放在重要位置。 中国有上亿极端贫困人口，饮水都很困难，还有学校在山洞里面，许多中小学没有像样的教师桌凳。那么中国直到现在还没建起像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许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死了也没有安葬费，就说活不起也死不起。中国的生存环境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援外，不仅仅是卖国求荣，其实还有卖国保专制的深层意图。由于专制腐败，中共日益丧失民心。中共总是希望借助于大量的外援来提高国际地位，向人民显示他在国际上有良好的形象，加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另外一方面，获得中共大量援助的国家及其政客，他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一个专制的卖国的中共政府对他们有更大的好处，他们不会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更不会支持中国的民主化。
好，谢谢费先生。我们您刚才呢谈到说这个外援呢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政治的考量。我们来看看呢，在 VOA 的卫视的留言板上呢，有一位网名为中年萧峰的观众呢在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上留言呢，他说呢，我觉得不应该一概而论，对于救灾救难的外援呢，国民呢即使再困难呢也是应该支持的。但是呢，中共大量的外援的目的呢其实是为所谓的国企对取得国外资源花的代价，这种外援呢说是浪费民脂民膏，还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只要看看这些所谓的国企呢是掌握在谁的手上呢，就可以明白说这是以权谋私也一点都不过分。韩先生您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中国外援啊，实际上有两个阶段。那么1976年之前是一个阶段，76年之后是另外一个阶段。76年之前呢，基本上是以这个推动这个革命输出，与这个西方帝国主义阵线对抗为目的，同时呢，增加打开国际这个空间，争取国外的这个承认，孤立台湾，这是他的主要一个考量。还有争取，像刚才费先生提到的，争取这个国际上跟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和发展国家的领导权，这是他的主要的这个考量。那么76年之后，因为国力实在是中国当时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没办法，必须要减掉这些个外援，所以呢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就是说互惠互利，形式多样啊，然后共同发展，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就他把他的重点呢转到一个随着经济改革开放以后，转到一个多取市场，多取战略资源，这个领域里头了，同时呢并没有完全放弃利用这个外援呢进行政治上推动自己政治上战略的一些这个举措。
韩先生他你刚才提到这一点，刚才那个费良勇呢，费先生他提到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他慷慨陈词，就是持一种强烈的批评态度。那么费先生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像韩先生刚才提到的，在76年以前，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吧，78年或者79年之前，中国的外援呢主要是要彰显他们的什么打国的国际主义啊，是什么提高中共的形象，又花费了很多，当时的大部分的钱是花在大家都知道朝鲜、古巴、阿尔巴尼亚、
越南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打仗给了他们很多钱，还有就是坦赞铁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所谓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援助呢，就逐渐的把它从一种光撒钱的方式变为一种投资的方式或者项目的合作的方式。那么从这点来讲，当然这两个阶段都是天文数字了，从这点来讲，我想请费先生谈谈这是不是中国方面的一点进步呢？比方说他现在我们要讲究市场经济，大家要讲究一切朝前看，我们不能白给你钱，现在老百姓纳税人他们盯着我们盯得很紧，纳税人掏的钱到底用在什么，我们不能像以前那么像毛泽东大笔挥多加几个零，我们现在不能这样了，我们要考虑这个市场经济效益，我们要考虑除了这个大国国际主义是我这些以外，我们还要考虑市场效益。那么从这方面来讲，中共公布他的白皮书是不是一种这个比以前透明的这个表现啊？而且就是说是不是和以前那种援助是有一种起码是一种经济上的这个进步，我想先请这个费先生来谈谈。
我认为中共现在的对外援助呢，比79年以前的对外援助呢，多少还是有了一些进步。因为毛泽东统治时代的那个对外援助呢，完全就是说是白白浪费了人民的资源啊，就是没得到任何好处中国，而且反而呢，在中国制造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对于其他的一些国家的那个人民呢，其实也不一定得到多少好处。比如说他支援北朝鲜，支援了金家王朝，但北朝鲜人民也没得到多大好处。那么现在呢，他毕竟呢，就是说对外援助，当然他还是有通过对外援助来保持他的专制统治的意图，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呢，他毕竟通过经济援助啊，就说他也有争夺这个资源能源是吧，争取这个市场。从这个方面来讲呢，那当然比毛泽东时代它是有了进步，这对中国的发展多少会带来一些好处。
还有
我的看法就是说的，我基本上赞同他这个费先生的这个观点。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过去啊，就是这种那个73年、76年以前的这个投这个援助，基本上是110个国家。大量的钱，虽然看起来现在好像很大，比就是三分之一，
现在是160多，
就是现在钱不值钱。过去1亿人民币相当于现在800多亿的这个人民币，对，所以那个援助的这个量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是中国做出民族的牺牲的这个前提下来提供的这些援助。现在呢，就是抢夺市场，因为全民都在赚钱，都要挣钱，企业也在挣钱，外援呢也反映到这个挣钱这方面来。同时呢，这个并不排除它的政治上的一些个考量，政治上的，比如说用这个在安哥拉的模式，那么就通过基础设施建立，看白皮书里边讲的是40%的这个金元外援都是基础设施这个建设，那么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呢换取石油，这是所谓的安哥拉模式。但这些个对中国来讲可能对。有点就是改变了，就是中国在经济上会得到一些好处，不像过去完全的那个金钱外交。那么但是呢，给被援国带来的这个灾难也是很严重的，因为中国出去援助的这些项目啊，几乎全部是自己带工人，就是说他没有在地方上当被援国训练这些个技术工人，招募这些工人来帮他们进行这个项目建设。所以呢，引发很多这个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这样的批评，
特别是在欧非洲，
特别在非洲。对，
坦赞铁路，中国大概死了从60到70、80、70、80个就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
是死了很多人，投资很大，但是呢，一点作用也没有。最后这个整个铁路啊荒废。
我想再跟着追踪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曾经因为这个中国这几年不是要援非洲400亿美元，胡锦涛前一段时间说的。就这个问题呢，我曾经采访了一个中国这个媒体工作者叫田其庄，他提到一个观点，他就说中国还有50万的这个右派，包括他们的家属都没有得到赔偿，能不能拿出400亿美元来给这50万这个右派来作为他们的工资补偿，或者给家属作为这么多年的赔偿？这个提议当然是从这个当局的考虑的可能性来，他不会考虑，这是两笔钱。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像田其庄这样的这个观点，我想先请这个费先生费良勇来谈一谈，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他得不到这个当局的重视，甚至是执行呢？对中国来说，这种观点当然是就是把对外的这一大笔钱拿回来，解决这个国内的所谓的稳定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比方说，当初你刚刚提到那个，当初我记得这个援助古巴的时候，小小的古巴大概多少万人，大概。平均有一人有一辆中国的自行车，有几百万辆中国自行车，就全都，这是这个核心回来说的，这是真的。
是。
那么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民间的很多好的建议，像这样的建议，当局他为什么不考虑，或者是有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或者因素他们不考虑？我想先请费良勇先生来谈谈。
这个民间人士的建议呢，本来是很好的，但是中共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中共的首要考量并不是社会公正的问题。比如说当初镇压右派肯定是错的，但出于中共他要保持他一贯正确的那种形象哈，他不认为当初镇压右派是错的，他只是认为镇压右派只是犯了就是说扩大化的错误，那么当初镇压右派是正确的。 那么现在跟右派平反，他认为呢，就是改错，他就还不叫平反，叫改错也是正确的，就是中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所以他们认为你右派当初反对共产党错了，那么我现在跟你改正了，不再歧视你了，就已经是党的关怀了，所以呢，我就不会给你赔偿。那么对右派这种情况，我认为是应该给予赔偿的。
费先生，我
这对整个稳定，
我打断一下。那个田其庄先生他所说的只是一个例子，比如说右派五十万右派，你可以拿来这个做其他方面的考量，比方说劳保啦、什么医保啦，或者各方面的，就是这方，就是把它作为是社会的这种一种项目来投到中国国内。那么韩先生，你怎么样看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是对的，就是一个国家呢，当然有义务，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那么对其他国家受到这个大的灾害袭击的时候，比如像这个菲律宾海岸的台风这个袭击的时候，那么应该是伸出这个援助之手，那么主要呢还是以这个应该以中国自己的民生为主。过去的传统上，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以自己的政治目标为基础，我就是把这个外援作为推动自己政治目标、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措施，那么根本不考虑民生。因为过去你看制造原子弹的时候，全民是一个国防工业，大家都在为国防工业服务，这个外援的时候，大量的这个最好的水利、最好的这个技术人员都被派到这些这个受援国家，自己的本身没有，从一开始建国一开始就是支持这个蒙古，然后是朝鲜，然后是越南是受最大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柬埔寨，非常非常多，但是中国人民勒紧裤带，不知道多少人的性命换取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民族的牺牲，这种民族牺牲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人作为一个封建专制的这些统治者做出来的这个决定，不是老百姓的一个决定。
我再补充一句啊，刚才这个欣欣提到中国还有1亿贫困人口，实际上按中国这个联合国这个水平，就是一个人一天是1美元这个水平的话，中国起码有大概2亿到3亿的人口还是这个水平，每个人一天1美元。
所以对于这个中国外援，中国的网民在互联网上也是骂声很多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央视一位主持人白岩松呢，他就对外援助的问题呢发表过一段评论。那么很多人呢质疑这是不是白岩松说的，其实这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评论是怎么
代表国内一种观点。
是，我们来看看这个评论怎么说的啊。他说，中国人经常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没有得到友谊。他说呢，当年我们在粮食非常紧张的时候呢，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最后两国反目为仇，无缘呢无偿的支援越南呢，最后却兵戎相见，支援朝鲜的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所以他很感慨地问，为什么中国到处援助别国却缺少朋友。费先生，您来给我们一个答案好吗？
援助他只是为了他保专，他对外援助首先一个并没有让受援国的人民得到好处，他只是援助了受援国的那些专制统治贼和流氓政客。那么比如说援助拉丁美洲或者非洲，那么他那些国家呀，他那个政权变更很频繁。一个新上台的政权，他不但不感谢中国，反而认为中共对他们那个国家的援助啊，是就是说是阻碍了这个国家的那个人权民主方面的进步。那么中共实际上是他们前任那个政权的那个当政者的帮凶，所以实际上他是只是对中国有仇恨，他不会去感谢中国的。比如说对越南的援助也是算援助了很多钱，还死了很多人，但是呢中共又为了去支持另外一个流氓专制政权，就是波尔布特杀人政权，那么呢他就去攻打越南。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越南对中国就是充满了反感。那么从最近的那个越南的那个极端排华事件来看，其实也是整个中共长期的这种援助啊，就是说反而就是塑造了敌人的这么一个后果，是直接相关的。
韩先生要补充。
我就说这个因为中国的这种援助啊，他不是说教人家怎么样捕鱼，只是给人家鱼。
对，
你给人家鱼以后呢，他就有一个依赖的这个心态。
只是输血不会造血。
对，你鱼给少了，本来你给了10条鱼，现在你只捡到1条的时候， 他就有反感情绪，对，他就把你当有危机。
实际上，其实顺着这个思路啊，不光是这个朝鲜和越南，这非常明显的反目成仇的例子。你包括阿尔巴尼亚，包括古巴，古巴卡斯多罗有一段时间曾经大骂毛泽东，
就是这样。
包括这就是这些所有的很多共产党国家，它都是这个例子，包括柬埔寨。
过去如果是从70年代以前的那个中国外援的情况来看，基本上主要是以这个军事援助为主，大部分的这个军事援助都是秘密的军事援助。那么输出革命实际上就是推动自己中国想在建立自己这个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间的这个领导地位。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这些国家是不是跟中国建立比较友好的这种关系，那很多国家实际上已经跟中国建立这个外交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慢慢的孤立了台湾，让台湾在这个国际社会里头空间越来越小。从这个角度说，可能是不是已经有获利的这个一面？那除了之外呢，我看不出有什么直接对中国人民有什么获利的这个地方。
费先生呢？
费先生，
掉了。
我同意韩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你中国的对外援助啊，就是说，当初他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那么虽然说现在中国开始重视就是能源资源的争取和市场的争取。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当初那30年的支持就是好像现在开始得到回报了，因为当初如果不支持呢，如果不去支持那个朝鲜金教王朝，不打朝鲜战争，不去支持越南同美国对抗，不去支持波尔波铁三日政权，那么现在中国是不是得到的好处更多呢？国际形象是不是更好呢？正是由于当初的那种国际援助，使得外面看到中共政权是一个挑起战争的政权，是一个专门搞专制，就是搞破坏世界和平的政权。实际上当初的30年援助，我认为对于中国是没有好处的。现在的得到那点好处也不是当初那种援助得来的，不能这样看，我认为。
费先生，我们看到呢，当初呢，中国入场以后呢，毛泽东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是被阿尔巴尼亚等这些穷国给抬进联大的联合国的。您怎么看这句话？
确实也是，当然中国呢就是为了争取那个联合国的地位，大搞金钱外交，就是从台湾那个争取那个更多的一个外交那个邦交国家。这个金钱外交使中国损失了无数的金钱，而且很多是黑箱作业的，他收买了大量的外国流氓政客，这个钱现在没有统计到桌面上，共产党也说不出口的。所以呢，那中国人民的代价大家知道了，那是几千万人饿死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就是说他这个对外援助的话，就是说从中国人民的角度是没得到半点好处，而且现在还是没得到好处。你现在就说你现在争取到一些，
我们让韩先生来补充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中国之所以进联合国，主要是美国进行让步的这个缘故。再有更多的这个他的这个
向
国来抬轿子也没有用，
美国一票把他否决了。
对呀、就是这是根本的一个原因。
那韩先生，我们这次看到金砖五国，中国是砸了大概1000亿。人民币进去建这个新开发银行，那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中国对外援助这个思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呢？
我觉得本质上没有太多变化，就是前我们谈到它这个方式上面更加灵活，就是这个共同发展在经济上的这个考量更多一点，但是它的基本的政治考量是没有变化的，它是想在大国这个战略格局上面在美国后院烧一把火，我觉得这是它的政治目的。
最后30秒，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中国可以从比如说美国这些国家的对外援助中学到什么样的经验？
对，那美国的这个很多援助主要是从这个人本出发，从人权这个角度出发。主要你比如说美国 USAID， 它的主要放在怎么样教育，
是
这个在今后2015年之前，它要100万的小孩子，1亿小孩子能够阅读，能够识字。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马航在演悲剧，俄罗斯遭批，中共官媒缘何群起挺普京的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呢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 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那么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啊！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海涛，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青青，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